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养老机构从业者 Jenny 表示，不少的华人老年人是在退休之后才选择来到澳洲，他们大多是为了照顾孙辈、支持家庭，之后逐步进入真正的养老阶段。
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在国内退休以后过来的，就像我父母也是一样的，就是小孩是技术移民过来的，然后呢，父母就跟着小孩啊，有可能一开始没过来，因为家里还有老的，对吧？之后的话就跟着小孩来到澳洲，那么有时候也是一开始可能为了帮助小孩带孩子啊什么的啊，照顾小孩的生活，再贡献一点余热吧，啊，然后的话，那么慢慢慢慢也就进入到了就真正养老的年纪啊。那么其实澳洲来定义老人的话，是从55岁以上定义到80岁、90岁，现在人的寿命比较长，都有100多岁了，对吧？那么55岁跟100岁这个老人其实完全不一样，他们需要的服务也完全不一样啊，需要的精神状态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社区里面看到的更多是一些稍微年轻一点的，对吧？就像跳广场舞的那些阿姨们啊，虽然他们跟60多岁、70多岁，他们很有生活热情，对吧？很愿意出来社交，然后也愿意在社区啊提供给大家一些帮助啊，他们很愿意的，也愿意做一些义工的事情啊，帮助大家。那么再年纪大一点的，他们就行动不那么方便，出行就不是那么方便。那么那些人的话，按照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居家养老比较关注的群体嘛。那再往后的话啊，那么就是养老院关注比较多的群体，可能就80、90岁的，基本上生活自理都有一点点困难啊。那么在养老院有更多的人帮助他们，24小时都有人啊会关注他们一下。那这样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也感觉有点安全感。那么华人的话，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啊。那么再往下，我觉得可能是在澳洲工作的啊，就可能会像我本人，我就快50岁了。这种老人也不一样啊。那这种老人的话，他是在澳洲工作了啊，交了很多养老金了。你要说享受福利，其实可能性也比较少了，因为你都有 super 啊什么的很多的，对吧？所以说，主要也是靠自己了。
Jenny 指出，老年群体内部的经济状况差异较大，尤其是对于尚未获得 Medicare 的老人而言，面对澳洲高昂的医疗和护工费用，经济压力不容忽视。
不管怎么说吧，就是澳洲，对吧，跟人民币的汇率啊，就存在的这么一个很现实的。而且如果说国内的话，你说大城市可能还可以啊，那么还有一些从小城市出来的老人家，对吧？那么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个经济上的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那么对那些老人来说，你要不就是排队也是要等很长时间，对吧？那么在这期间你是经济上的补贴是很少的，对吧？那么如果说你不是排队，你是付费的，那么也是要，哪怕你付了费，你也是要经过，有的福利是4年以后，有的是10年以后，你才可以享受到澳洲的这些福利。那么澳洲也的确因为政府的费用比较紧张，对吧？你我们就看到，比如说以前是 book bill 的，你去看 GP 是自己不用花钱的，大多数地方是不用花钱的。那么现在的话，大多数地方你是要付费的，对吧？你可能20块算少的，有的30块、40块都有的啊。那么所以说对老人来讲的话，那么看病是一个很重要的、很现实的，尤其是 GP 的话，有的需要复诊啊什么也比较多的，对吧？所以说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些费用在还没有拿到政府任何比如说养老金啊或者其他补助的前提下，完全靠国内的退休工资的话，还是会有点压力的。哪怕我们现在说居家养老也是一样，你如果说来了但是你没有移民的话，你是拿不到 Medicare 卡的，对吧？那你没有 Medicare 卡的话，其实很多就全部是自费的，你身体的状况跟 Medicare 卡没有直接关系的，对吧？你身体不好了就不好了，那发生一些意外什么的，那这边的孩子要上班啊，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家里全职照顾你。如果他在家里全职照顾你，那他就不可能上班。那如果他去雇人的话，现在护工的工资也很高，就按照政府都50-60块一小时是很正常的。所以的话就是压力真的是很大的。当然如果说他们已经拿到 Medicare 卡了啊，拿到政府居家养老什么，会帮助他们很多，但是你也不能说，因为他还是有额度的嘛，的确是压力挺大的。一般你是如果是大城市出来的啊，比如说上海啊、北京啊那些啊比较大城市的，他们一般在国内工作过比较长的时间的都有退休工资。那么这些老人来的话，的确是就是主要还是以国内的退休工资为主啊。这边呢，就哪怕他最后到了可以拿退休金的，其实拿的部分也是很少的。 那么大多数是国内的。那么只是说因为你符合就是这边老人家的一些条件啊，那么你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比如说坐车可以打点折扣什么的啦，那小福利还是有一点的啊。但是其实真正的就是退休金的确是大部分从国内过来的，但是国内的钱有个问题就是汇率，对吧？你还要转，就是你有钱它直接打到你人民币账号嘛，对吧？你还得转到澳洲提钱啊，各方面其实老人操作起来也会有很大的困难。
家庭关系也是一些中国老人在澳洲面临的重要课题。在缺乏社交网络以及语言障碍的背景之下，老人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关键。一旦家庭关系陷入紧张，他们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现实，因为中国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嘛，对吧？那我小孩过来了，那么父母一般就是义不容辞的，就还是以家庭为重，都是希望在一起的。那么父母来这里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吧？像我父母来也是一样，没有亲戚朋友的啊。我们来比如说读书，我还有一点同学啊，我上班我还有一点同事，我还跟社会是有一点接触的。但是那些老人来，他们只认识儿女。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案例，就是来了以后跟儿女因为种种关系就是处得不合适啊，有可能女婿是老外啊，或者说各种生活习惯因为各种问题吧，就处得不合适。那这个老人就显得很无助，他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关系。因为在国内的话，你可能还有亲戚朋友可以说说来协调一下，对吧？那在这边他也没有朋友啊，兄弟姐妹又那么远，也讲不清楚很多事情，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寻求帮助。澳洲政府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宣传，就是有 advocacy 啊这些，对吧？你可以找人帮助你的啊。但是问题是语言啊，那个 language barrier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沟通不了，他也不了解，他也无从去获取这个信息啊。那么像澳洲其实也宣传了很多，比如说家里 abuse 啦什么的，对吧？也包括 financial abuse 啊，包括情感上的。但是这些对华人老人来讲，我觉得普及的还不是很够啊，因为语言的关系，而且华人嘛也有这个传统啊，家丑不可外扬，对吧？一般也很少就是会跟别人去诉说。但是这个对老人自己来讲的话，他精神上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啊，尤其如果说财力上或者经济上还要受到小孩的资助的话，那他真的是很难过的。
幸运的是，华人社区组织在协助华人长者适应本地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提供信息、组织活动，这些社团帮助老人建立社交圈、获取资源，也减轻了家庭负担。
各个社区的华人团体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那些老人他们会给到你一些相关的信息，对吧？另外的话，一些社交活动让他们也可以至少从家庭的一些琐碎当中解放出来。当然如果你真的是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如果去到 Centrelink 什么，他们也是有一些会讲中文的，也会帮助到你，尤其是华人比较集中的那些地方。然后的话，像老人家澳洲是有免费就是打中文翻译那个热线的，但是呢你一开始打进去至少你要知道我要讲 Chinese， 就是还是会有那么一两个步骤，你知道吧？然后有的比如说听力不好什么，那么也会有点难度哈。但是的话我觉得澳洲也尽量提供这方面啊，然后的话也有很多义工，他们也愿意帮助你，还有像我刚才提到 advocacy 啊这些啊，他们也是会提供很多免费的一些服务。但是问题就在于华人的老人就是接触这方面比较少啊，那么谈论的也比较少，所以他们自己去获取这方面的资源也好，帮助也好，就可能有点无所适从很多时候。
此外，澳洲政府的居家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支持，通过为华人安排中文护工，尽可能减少沟通障碍，居家养老成为多数华人长者偏好的养老方式。
不管是华人啊，还是老外，我们说起来，大家其实心理上或甚至都是不是很愿意去养老院的，因为都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对吧？就没有人喜欢这个感觉，都是大多数还是很喜欢，就是说我在家里，除非是实在是啊没办法了啊，那么养老院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其实大多数都是这样的。那么居家养老的确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因为澳洲也比较崇尚多元文化。那么像我们给华人做，我们一般就是派去的护工也都是尽量是华人，那么这样沟通上会减少一些沟通的障碍嘛，就可以减少一些。那么有一些沟通，老人也是很喜欢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对吧？那么他不然去个老外讲不明白，他也很难受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澳洲还是就多元文化这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啊。那么 居家了，另外政府也给到一定的补助，对吧？当然就是不够。那么之后七月一号又开始改革啊，那么我觉得改革还是一件好事情，至少就政府是想把钱在有限的资源，对吧，花到就是能够最有用的地方啊，那么意愿是好的，对吧？至少所以说居家养老我觉得帮助肯定是有，但是你说能解决一些问题那肯定是不行的，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啊。
尽管社会上也有人质疑这些老人来到澳洲是为了享受福利，但是正如 Jenny 所说，大多数人实际上难以获得相关补助，反而他们在家庭和社区之中持续发挥作用，为澳洲多元化社会做出贡献。
我觉得目前来讲，就是现在的老人跟十年二十年前那一批，我觉得是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现在说老实话，老人，国内的老人就是经济条件各方面还蛮好的，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退休金，一般他们有房子，对不对？所以说他们经济上其实是相对比较独立的。那么他们来澳洲，相反我觉得给小孩带来很多的帮助啊，比如帮小孩带孩子去接送啊。现在的老人年纪轻一点都会开车，不像我父母是快八十岁他们是不会开车的，但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很多都会开车，他们也会帮忙接送孩子啊各方面。那么其实他们还是在无私的在奉献，而不是在索取。那么澳洲我们都知道是很缺人的，很多像我们这种年纪的正值壮年的人，或者说是应该就业的人，如果是被困于家中啊，要照顾孩子啊什么，那澳洲就更缺人。所以说你说他们直接的你说啊交税是没有，但是他的确对于啊小孩就是正值的劳动力啊，能够在澳洲安居乐业啊，能够为澳洲做贡献，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雨薇是墨尔本一处广场舞活动的召集人，他的初衷就是让一些从中国来的退休老人聚在一起健身交友。
我叫雨薇，为什么取雨薇呢？我曾经做过一个公益的事儿，就叫雨露滋润微微关爱。我当时在深圳呢搞了公益琴行，所以我一直沿用雨薇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好听。来这里呢是去年八月份来的，来了之后刚开始我就自己在公园里散步跳舞，一个人跳。哎，我说我一个人跳，我干嘛不把别人都召集过来跳？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这个一月一号，我说这是我新年的一个愿望，结果没想到反响很大，很多人很多儿女啊，就是在这里我能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很孝顺，就帮爸爸妈妈找这个玩的地方，就收到我了，说啊我把它存着，然后我妈妈来就把它送过来。很多呢是开着车过来，然后因为附近的人很少，但是现在能在附近天天过来跳的呢可能有六个左右，但是我每天都在那候着大家，我觉得哪怕有一个人来我也没白去。原来是说星期六星期天不搞这事儿，我休息一下，后来因为有的人他不看这个，他星期六星期天也来了，所以不管什么除非下雨我不去，平时我都在那候着大家。我原来在悉尼待了三年，他们给我起名叫开心果，说赶快回来吧。哎，我说我在这好像又找到组织了。
现年62岁的雨薇四年多前持探亲签证来到澳洲长居，他已经递交了143付费类父母移民签证申请，目前预计至少还有五年的等待期。
老了之后呢，儿女都在这，肯定从亲情的角度来说肯定是要来这里的，但是现在呢父母还在中国，所以就两边跑，等于是说身兼两职吧，又是女儿然后又是妈妈，所以那边要照顾母亲，这边要顾着女儿，所以就是这种状态。因为说老实话还是亲情不能割舍吧，对不对？就算父母都不在了，还有兄弟姐妹呢，还有朋友呢，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情结还是很深的。尤其像我们这代人，当时我是从深圳过来的吧，深圳很多大家从20多岁一直到现在的在一起玩了30多年的朋友，不是说过来就不回去了的，没有，绝大部分华人还是都是两边跑。
雨薇表示，在照顾家人的生活起居之外，他也渴望有更多和他人交流的机会。
困难我觉得就是没人玩，这是一个大问题。有玩的地方呢就是不方便，要走很远，比如说现在我周六周日就跑到南浪洼顶去玩坐五站，而我又不会开车，这个是个大问题。现在小孩5岁了，他上幼儿园基本上不用我接送，但是我就是3顿饭我给他们做的特别好， 我女婿是韩国人，但是韩国人对中国的这个菜呀也很感兴趣，每次做菜他们夸奖我，我就越做越好，所以我很愿意做。但是有个这个问题，再怎么做得好也想出来找中国人讲话。刚开始我在公园转呢，我就碰见只要是黑头发的就讲中文，他说哦，不是不是，有的是别的地方的嘛。所以后来我发起这个之后，我觉得解了我的这个想讲话的这个困扰，来了很多人呢，总是有人跟我讲话，所以我很开心。然后后来通过各种渠道呢，又找到现在的组织，我在这里玩的也很开心。我觉得只要你想玩，没有找不到的，网上一搜就一大把，而且通过朋友左问右问总能找到。那我现在找到玩的地方是多了去了，我还玩不过来了，就看你以什么态度。我觉得是这样的，华人组织倒是挺多的，但是玩起来不方便，不像我们在国内下楼就是舞蹈室，下去就是广场舞。其实原来我是跳舞蹈，学那个民族舞啊、古典舞啊，广场舞是不跳了的，很久，2016年跳过广场舞。后来我就是为了大家呀，因为大家说广场舞容易学，我说好吧，就从32步就开始了。后来我觉得我也开心，为什么呢？我很奇怪，别人开心我更开心，我觉得是我让别人开心的，所以我做这个是乐此不疲。一到点我女儿说快去吧快去吧，家里全家人都支持我，因为我觉得一个跳舞啊就是释放压力，然后心情很好，身体就好。
在雨薇的舞队之中，不少老人是奔着子女来到澳洲，其中83岁的 Mary 直到3年前才下定决心搬到澳洲生活。
我的独生子在这里，他说妈妈等到将来你老了，我没办法回去照顾你，所以呢我非常希望你过来，我还可以照顾你。我想他讲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呢从一开始我就是排队，我不是购买，当然我也没有那个条件。然后呢排了10多年，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边的通知，排队排了10多年可以来了。我也没办法来，因为我母亲在国内的敬老院，我必须履行我做子女的责任，这是中国的传统，所以我必须继续照顾我母亲。中国有个传统讲孝道，我母亲只要在国内健在，我就要尽我的孝心照顾他。直到2021年五月，我母亲102高龄去世之后，我年底才决定来办了有关的手续，所以我就过来了。但是我儿子也讲了另外一句话，特别是去年大概10月份，他说妈妈你现在虽然眼睛不好，视力很差，但是呢你走路还可以，趁着你能走的时候呢多回国家看一看。哎，我说你说的很对，我这个人呢比较愿意交朋友，我国内外朋友很多，尽管我不参加什么群儿，要参加群儿更受不了，就是单线的这些朋友也就好几百人。所以呢国内的亲朋好友希望我回去，每天都和我有微信，当然也有墨尔本的朋友。所以我儿子提的这个建议啊，他说趁着你能走的情况下，你这几年尽量都回去。我说太好了。从那以后呢，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就回国了，来了不到3年吧，我就回去了。我也回国也去了几个城市，在短短的那时间内也非常的开心啊！我的朋友，国内的朋友还没到呢就要我到他家，那个叫我到他家，我都一一接受了。所以回去的这一个时刻过得也非常的开心。我也准备今年继续回去，明年还回去。因为就像刚才李小姐讲的，我们都有亲情，亲朋好友很多，这是割舍不断的。
虽然在子女身边感受到了天伦之乐，但是语言障碍成为了多数老人难以逾越的鸿沟。
我学英语还是学得蛮苦的，得 等于我是哑巴英语，你知道吧？能看，听不懂，说也说不出，但是简单的行，还是有语言障碍。但是我觉得影响生活不大，为什么呢？凡事都得往好的方面想，因为你靠儿女近了，肯定这些不便，如果把儿女看得很重的话，都不是重要的了。
我认为即使我曾经有一定的外语基础，但是呢，来到这个地方，我感觉自己就像小学生一样。因为曾经我们在国内受教育学过的单词、短语、句子和这里面的有很大差别，而且我们是老大学生，那学的内容你更可以想而知，对吧？所以呢，很多单词、短语没有见过，或者即使学了，我已经退休28年了，也不和任何外国人接触，没有这个环境，那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本着小学生的态度，我在这里千方百计利用我的 spare time 就是学英文。他们 local people 问我你有什么爱好，我说我的爱好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尤其是学外语。正因为这样，我在去年听说在我所住的 Redwood East 那里面有一个 Eastwood Primary School， 他们在每星期二晚上有 local people 作为志愿者教英语，哪怕是晚上7点到8点半，我就坚持赶快参加进去。就最近这2周开学以后，他们从 Redwood East 那个 Eastwood Primary School 改到了 Redwood 的 Church，我也照去不误，而且他们非常热情。这些 local people， 澳大利亚的 Belinda， 他说我到时候照样搭车经过你家把你拉过去，回来以后呢给你送回来。所以我每个星期二晚上7点到8点半，我就在那里跟他们进行 English conversation。那么也有不同的国家，比如斯里兰卡的啊，伊朗的啊，越南的华侨，我们都在那里，大家一块学习，一块这个交流，也很开心。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在我居家养老的时候，他们到我家里来访问的时候，我提过一个要求，我说孩子们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就我一个老太太留在家里，有点 lonely， 对吧？太孤单了。能不能有志愿者跟我一块 practice English 啊 ，oral English？ 他们说可以呀、啊，他们就安排了一个优秀的志愿者，他也80岁了，但是这个老先生呢，非常的热情负责。您知道吗？昨天他给我来电话，他说 Mary， 本来应该是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多钟，他来我家。他自己开车到我家跟我 practice English， 但是他说因为明天他要陪他夫人到医院去做白内障手术，他昨天问我可不可以今天，我一想下午这个 interview 呢是2点开始，他说今天上午怎么样，我一想 OK， 我就同意了。所以他今天上午10点钟到12点在我家继续每周给我这个 practice English 啊，我们谈到各个方面的事情，他对我也帮助非常大。他叫 Bruce， 我还告诉他今天如果有 interview 的话，我得告诉他们 Bruce 每周二都到我这来帮助我学习英语。所以刚才他说你要上哪去，我说我要上 Croydon， 他说那我给你送过去吧。刚才结束了的时候，他直接开车又给我送到了 Croydon 的 Main Street 啊，所以我也非常开心。所以我也经常把有些什么地方教英语，我也经常告诉我的中国的这些朋友们，尽量我知道一个地方我就告诉他们一个地方，而且我还告诉他们还有其他的方式方法，包括昨天前天有人从国内给我打电话请教，我告诉他你就赶快把什么什么下载下来，你可以找零基础进行练，我能知道什么我就告诉大家什么，尽我所能。就像在这里面很多 local people 当地的澳大利亚人也非常热情，这些志愿者也非常热情帮助我一样，对吧？那么我们呢国内来的也都是互相帮助， 我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助人为乐，对吧？这点太重要了，所以我也过得很开心。因为我这个人和刚才李小姐讲的一样，都是属于他们管我叫正能量，或者说我是充满阳光哈。我也告诉应该这样，对吧？有些问题都要客观的来看，一分为二的看，不要绝对的，这样就比较好处理一些问题。
语言障碍尤其体现在医疗沟通方面，
因为老年人一个是我们语言不通啊，如果能有华人医生华人的看病的那个，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为什么呢？其他的你说我去超市该怎么买单，对不对？但是如果看病又要儿女送得去，其实我们就是想减轻儿女的负担。就如果就是说有华人医生一条龙的服务，我们就根本不用担心这些，这是最怕的。我们买了保险过来的，我都没敢去看，为什么呢？看挂一次号就70刀，如果要看到本质性的哈，那还是国内快，咱们这有一说一。
Mary 也表示，针对老年移民的翻译服务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我认为不太够，因为我在这里面呢，去看我的眼睛，我是双青光眼，视力很差。在这里面我到 CT 去做过2次叫做激光手术。那么本来我是不太懂医学的单词嘛，其实醒的时候写到了有 interpreter 的要求，但是我发现呢，有的时候呢他们就服务到一半呢就这个退场了啊。当然我可以理解，因为也可能别的中国来的朋友们更需要，他们就撤退了啊。可能听到大夫跟我讲话，我也偶尔 OK 了，回答了2句哈，他可能觉得我还能凑合对付，所以他们撤了。但是说实在的，作为医学单词我们是极不熟悉的，而且医学单词又长又难，对吧？所以我确实感觉到，尽量你们在培养一些从业人员的时候，关于翻译方面要增加，这样的话对越来越多的从大陆来探亲也好，来这块 set down 也好，对吧，都能提供更好的方便。这一点呢确实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
有人质疑，海外老人来到澳洲后是希望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但是实际上政府对福利申请设有较高的门槛，要求达到一定的居住年限和财务条件。
我没有资格，因为我刚来3年。您知道澳洲现在即使对103排队的也变成了10年才可以拿到，所以我并不享受 pension。 所以主要我应该说是由我们国家发给我的养老金，在这呢我又申请到了居家养老，也得到适当的照顾。应该说在某些方面我感觉到还是不错的，就像我们国内医保也正在改进越来越好，或者我们也曾经享受过的，或者现在也回国一直享受的一样。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呢好，在哪些方面好就应该实事求是的肯定，对吧？但我们国内的现在的很多方面也很好。我回去的时候，去年年底我也到医院去了几次，看了很多有关的一些疾病，对吧，也是得到了很好的关照。
Mary 表示，不排除之后回到中国安度晚年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都是可能考虑的。现在即使儿子说，妈妈你是我唯一的妈妈，我也是唯一的儿子，我就想老的时候照顾你，我是非常的孝心，但是呢我也不想给他增加麻烦，对吧？如果我老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上厕所都去不了，那我为什么给他增加麻烦呢？就算是你们的居家养老变成4级，能够做到24小时上厕所大小便都能照顾吗？很难说的。所以 I'm not sure about that。那么如果国内假设有这个机器人养老，就1000、10000、35000都能拿到手，甚至国家适当时能发给大家，为什么不减轻孩子的负担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